一起在神面前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继续聆听你赐给我们的圣言。求天父亲自向你的儿女说话，求圣灵将你的真理放在每个人的心中，用你的感动，用你的能力来开启，来带领，让每一个在你面前听到你话语的人都得到你的教训，得到你的真理，得到你的能力，让他们的生命在你的话语的当中得着你要赐给他们的那属天的福分。主，我们谢谢你继续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自己啊，你圣灵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恩典，在这个当中做你自己的奇妙的工作。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比较长哈，叫暂时的婚姻，永恒的价值。那这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词，暂时和永恒。那很显然，我所讲的暂时的婚姻不是暂时结一下婚就离婚，然后再暂时结一下婚再离婚，不是这个意思。那这个暂时的婚姻是相对于天上的永恒，我们在地上的婚姻是暂时的，但是在地上这个暂时的婚姻的里面却和永恒有一个相连。地上这个暂时的婚姻是带着天上永恒的价值，那这个是这两个题目啊，这个题目所涵盖的内容。那地上的婚姻是暂时的，对于我们这些信主有永生的人，我们仍然是暂时的婚姻，我们在天上没有永恒的夫妻。我不想让各位失望哈，那这个是事实。无论你在地上的婚姻有多美好，有多甜蜜，无论你多么的难割难舍，你们彼此有誓言要相爱到永远，但是在你人生终结的时候，那个婚姻会结束的。也无论你在地上的婚姻有多痛苦，那个也不会存留到永远。那这个暂时的婚姻有永恒的价值，是单单属于基督徒的。因为基督徒他们活在地上，他们不是只有暂时的生命，他们有永恒的盼望。因为有永恒的盼望，所以他们在地上那个暂时的婚姻的当中，一切的美好的，一切的彼此的相爱，一切的在地上那些的深情，都会有存到永恒的这个可能。那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对于所有的信主人来说，在你整个的地上的婚姻的当中，有一个非常核心的意义，是你在积攒，你在积蓄，你在预备那个永恒的价值。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四段经文的里面，我和大家每一段经文和大家来分享。那这个永恒性体现在四段经文里面，体现在四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创世纪的第一章，我刚才读过的27到28节，在我们暂时的婚姻的里面，你在养育着有永恒生命的儿女。第二段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第18节，在我们这个暂时的婚姻里面，你所有的那些的情感会沉淀到永恒的，你在沉淀着那个永恒的深情。第三段是在马太福音的23章30节，在暂时婚姻当中那些所有的情感会成为将来，会升华到将来那个永恒的纯粹的那个真爱。最后一个在彼得前书的3章7节，在这个暂时的地上的婚姻的当中承载着那个永恒的救恩。一段一段跟大家分享这四个方面的从暂时到永恒之间的这个转换。创世纪的第一章27到28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在造人的时候已经创造了天地万物，已经有了动物和植物，那这一切是为人造的。那神造人，他的品性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圣经说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那这一个形象显然不是指身体，是指人生命的内涵，人的品性。那这个品性是带着神的形象。那神的形象是什么呢？神的形象是圣洁、公义、纯粹的爱和无尽的恩典。因为人有神的形象，所以人有永恒。因为神是永恒的，天地万物是暂时的，是为有永恒生命的人服务的。那这个问题出来了，如果天地万物是暂时的，人却是永恒的，那这个暂时如何承载这个永恒呢？如果天地万物是暂时的，存在在一段的时间的里面，如何能够承载着有永恒生命的这些的人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最近有些小组在查创世纪，碰到这个问题。那有一种说法，可能我们大家需要去反思。有人说，如果亚当不犯罪，他就会永远的活在地上，好像不对吧？因为如果天地万物不是永恒的，怎么可能永远的活在地上呢？问题在哪里？上帝所造的人是要造属他的儿女，属他的儿女是配得有永恒生命的。那怎么实现这个永恒呢？在上帝创造的里面有两步，第一步是在地上暂时的时间，在伊甸园的里面，人被造是好的，是没有罪的，是神赋予他永恒的这种可能的。但是伊甸园里的人，他可能会犯罪，他会犯罪，会落在死的里面，会失去永生。然后伊甸园所产生的那一个罪和地原来有的那个状态是暂时的，会毁灭。这是第一样。创造的第二步是在基督里，在创世之前，上帝已经预备了。那在地上这个暂时的过程的里面，上帝拣选他要拣选的人，把基督的救恩赐给他们，赐给他们圣灵的能力，赐给他们真理，塑造他们成为一个新人。那得到这个创造的这些得救的人，是被上帝成就了那个完美的创造。那这个创造所得出来的得救的人，是配得将来天国永恒的。所以当这个暂时的世界过去，世界末日的时候，有新天新地来到的时候，那个是永恒的。所有在这个地上暂时当中被造成配得永恒生命的人，将来会进到原来将来的那个永恒的新天新地里面。那原来的地上的天地，就中文翻译成天和地，英文是 heaven and earth， 是原来的地和天堂会毁灭，那个暂时会结束，一切都有新的开始，那个新的开始是指向永恒。所以在上帝的这个整个完美创造的里面，是因为他绝对的主权，他拣选人，是因为他绝对的公义，他末日审判，是因为他绝对的恩典，实行救赎。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已经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前，他已经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十节，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要知道上帝的创造是这样一个过程，所有的人，今天你在教会的里面，你信主，你都在上帝的那个完美的创造的里面。第二个创造在基督里的那个创造，这个概念先清楚。然后上帝他造男造女， 男女都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这个创造是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前就写在圣经的里面，创世纪第一章，所有的男和女都是按着上帝形象创造的。虽然上帝显现的时候在地上是以男人的形象，虽然耶稣降临的时候是以男人的形象，虽然天使显现都用男人的形象，然后上帝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这个只是次序的不同，只是使命的不同，角色的不同，功用的不同，生命的内涵品性是完全一样的。在整个上帝创造的里面，没有任何的所谓的男尊女卑，没有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男人比女人更优秀更高等，没有这个事情。唯一的区别是使命的不同，功用的不同。男人是上帝所造的，属他的儿子，他的特性是比较强壮。女人是上帝所造的，属他的女儿，他的特性是比较美丽。区别是这个，男女都是上帝创造，都在上帝的里面成为他的儿女，没有任何的优等 略等之分，没有，一样的，但是功能有不同。然后在创造以后，上帝要赐给男女有婚姻，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婚姻的内涵和意义是赐福，是福分。上帝设立婚姻，一男一女，二人成为一体，是上帝在人的生命当中所立的约。夫妻关系是在神面前所立的约，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关系。在你整个人生的里面，特别是在家庭的里面，最重要的关系是夫妻的关系。这个关系超越儿女，超越父母，超越你家庭所有的亲人。夫妻关系是上帝所立的约，是在家庭里面最重要的。当你在家庭里面夫妻的关系能够守住那个约，你夫妻的关系能够稳固，能够真正彼此的相爱，是对你的儿女、你的父母、你的家人最有益处的。那这个次序的问题是上帝创造的时候就摆在那里的。一个稳定的夫妻关系对儿女相当的重要，他们在家庭里面的安全感，他们心灵的在整个安全环境里面那种健康的成长，对于他们非常的重要。一个稳定的彼此相爱的夫妻关系才能够真正的最好的来照顾你们的父母，会成为你整个家族的祝福。那在这个里面，我们中国背景犯了严重的错误。我们中国人说兄弟是手足，父母孩子是血亲，老婆是外人，是吧？这是中国人典型的说法。那这种说法和圣经所说的是截然相反，是完全错误。在整个家庭的里面，夫妻关系是最重要的核心，是最重要的根基。那个夫妻关系的对和正确和稳固和美好，是你家庭的真正的祝福的根基。这个是圣经教导的，圣经教导我们夫妻关系是上帝设立的。在我们中国背景的里面，需要胜过这个问题。错误的观念会带来很多家庭的悲剧。我们中国人经常说你娶了媳妇忘了娘，娶了媳妇忘了娘是不对的啊，当然不对的。但是问题，那个娶了媳妇忘了娘后面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你的概念是想要继续拥有你的儿子当成原来的状态，继续控制你的女儿当成你原来的资产，这些是不对的。这个对会家庭产生冲击，对整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个破坏的一个悲剧。夫妻关系相当相当的重要，这个是上帝所设立的。本来 他是蒙福的。夫妻的互动的里面本来是蒙福的关系，上帝就赐福，然后让他们形成夫妻，这个里面本来是完美的。那很多人就说，好像我从来没有觉得我的夫妻关系是完美的，是吧？有谁觉得他夫妻关系是完美的？不知道，我不敢说哈。那为什么会不完美？是因为罪的缘故，因为我们落在一个错误的一个认识的里面，认我们自己变成有限，所以在这个里面不完美。但真正信了主以后，耶稣基督成为我们赦罪的恩典，圣经的真理成为我们夫妻关系的那真正的那个标准，你就会被上帝重新带回婚姻祝福的里面。那在这个婚姻祝福的里面，你知道这个婚约是上帝所设立的，你就不会去走离婚的这条路。你知道上帝设立的这个婚姻是圣洁的关系，你就会彼此忠贞。你知道这个婚姻是上帝所立的约，你就不会有任何的条件放在婚姻的里面。所以你们夫妻的关系就应当是无论贫穷富足，无论是健康疾病，无论是顺境逆境，都会持守一生彼此的相爱。所以每次我证婚的时候，我都会讲这些话，无论是健康贫穷，无论是顺境逆境，无论是疾病还是健康，你们都要持守一生一世的彼此相爱。那这样的一个祝福的婚姻，真正能够使家庭能够祝福蒙福。然后婚姻的功能要生养众多，这个是婚姻的功能之一。生养众多是为天国做预备的，因为在上帝创造旨意的里面，他要在地上这个暂时的时间要创造很多属于将来的天国的永恒的儿女。但是大家要了解，这个是在基督里面创造的，属基督的才是属于那个将来永恒的儿女。他在人在地上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并不是每个都属于将来那个永恒的，唯有在基督里面。那这个是基督徒你生养儿女和世人本质的区别。没有信主的人，世人他们也生养儿女，他们生养儿女的目的是让儿女过得快乐，让他们很成功，也许可以赚大钱，也可以成为名人，追求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地上暂时的，没有永恒的价值。但是基督徒你们的儿女有永恒的价值，不管他在地上做什么，不管他是否有世人羡慕的成功，他活在地上的生命有永恒的盼望。生养儿女是带着这个意义的。对各位做父母的，在你儿女的整个生命的里面，你的重点是什么？是永恒吗？是将来永恒的价值吗？还是地上暂时的？上帝给我们儿女是让我们儿女有将来永恒的那个价值。曾经我在讲道的时候，我说我希望我的儿子做牧师，有不少信徒就跟我说，哎呀，高传道你真有奉献精神。我说不是，我呢是有私心的，我知道当我的儿子有机会服侍这位永生神是他的福分，他和永恒连在一起是他的福分。然后治理这地，要管理海底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永恒的价值有内涵的，上帝赐给人治理的能力，所有的人都在上帝创造的里面得着了上帝赋予他们的那个治理的能力。那这个连世人都知道哈。李白有一首著名的诗叫什么？天生我材什么啊，必有用啊。上帝造的人没有一个是没有用的，都是有用的。他让人能够治理地上的万物，交给人管理，赐给人能力，你才能够治理啊。很可惜犯罪以后人就不行了哈，连自己也管不了，也就没有办法管理天地万物了。海里的鱼不受人管啊，鲨鱼会咬人的，空中的鹰鸟也不受人管，会咬你的，狮子老虎也不归人管，会吃人的。是犯罪以后的光景， 所以在这个整个的人类的暂时的这个里面，你会看上去它失去了这个功能。但是上帝给人的本意是让人管理的，那在这一点上，在将来永恒的里面是带着这个价值。如果你看福音书，你知道主耶稣在讲比喻的时候，他说将来，他用比喻说你管理五座城十座城，是讲到将来在天国的里面，上帝会让我们这个永恒的价值能够真正的实现。我们自己，我们的儿女都在将来永恒的价值的里面，不在地上的价值的里面。听说有些信徒他很发愁，发愁什么呢？他说如果到天上没事干怎么办呢？说会不会很无聊呢？永远没事干会不会很无聊呢？那我就跟这些信徒说，我说你想想看哈，你在地上为什么会有聊呢？这个地上有聊的地是谁造的呢？哦，是上帝造的。上帝给你造了一个有聊的地，这个地很残破，你还觉得很有聊。然后到了天国以后，你脱离了这个残破的地，到了上帝给你造的那个完美的新天新地，你会觉得无聊。那这种想法会不会有些无聊呢？不要担心那个，担心的是我们到底能不能够进到将来天国永恒的里面，担心的是我们的儿女会不会将来能够真正在天国永恒的价值的里面。上帝给基督徒的婚姻，包括你在婚姻当中的儿女，是赋予这个永恒的价值。那这个价值是完完全全超越地上的一切的所有的那些的有限的。那这个是婚姻的第一个部分。第二，暂时的婚姻是沉淀那个永恒的恩情。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为什么上帝会造女人呢？因为那人独居不好，那人是指男人。上帝造了女人给男人做妻子，不是只是为了生孩子，不是的。之所以男女会结成夫妻，在神看为好的，是解决那人独居不好的问题。这个是婚姻当中非常重要的核心的彼此的关系。独居不好，在一起才是好啊！中国这个好字很有意思啊，如果你仔细看，女和子放在一起哈、啊。如果你看甲骨文，甲骨文它就是画了一个女人，这边画了一个男人放在一起，演变成现在的字叫做好这个字。上帝造的时候是把男女一个男一个女放在一起，它是好的。那你说中国人为什么会知道？当然会知道，中国人是亚当的后裔嘛，祖上会有这些的遗传嘛，他当然会知道。那这件事情男有妻子会成为好，那这是上帝造妻子给男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那怎么会好呢？因为男人独居不好，那个好是解决男人独居不好的那个问题。那男人独居不好的这个事情必须是妻子才能够帮助解决的。那这个内涵不是说找个保姆陪陪你，不是。那个独居不好是因为在男人的心灵的层面、生命的层面和永恒有关的那个层面，他需要女人在这里面成为好。那这个好的根基是因为爱的缘故。上帝给人他的形象，上帝的本性是爱。人如果没有爱，如果没有去爱，人是不会好的。人是活在真正的爱和被爱的里面才是好的，因为这个爱的缘故才能够解决男人独居不好的那件事情。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夫妻关系的核心的含义。你知道人类历史上第一首爱情诗是谁写的？知道吗？亚当写的吗？亚当怎么写的？他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吗？有点肉麻哈，很深情的，亚当写的。那这个是夫妻之间特有的那种的关系，这个特有的关系是因为爱的缘故所产生的爱慕，不是因为条件结合在一起。 是因为爱的关系产生的爱慕，也在家庭的互动、夫妻互动的里面来经历这种的爱，这个是夫妻关系的核心，那这个是好的。不是因为你嫁了个高富帅，娶了个白富美，什么坐在宝马里哭，那个就叫做好，不是。也不是因为丈夫能干，妻子贤惠，那才叫好，不是。那个是 bonus。所有的你丈夫，你在他的行为，你妻子，你在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上，你数算出，哎呀，他这个做得真好，我跟你说那是 bonus， 那个是你的额外的奖赏。本来上帝把你们放在一起，那个就是好，没有任何其他的条件，所有其他的那都是附加上来的积攒恩情的那种的过程，那这个是真正的夫妻关系。那在这个夫妻关系的里面，很显然不能够接受非夫妻关系的那种所谓的爱，没有的，没有夫妻关系，没有真正的爱。真正的爱是圣洁的，真正的爱是一男一女的，真正的爱是上帝所立的婚约的里面的男女之间的爱，没有这个都不是真正的爱。同性之间更不可能有真正的爱，唯有那个独一的二人成为一体的，那个才是真正的爱。那这个是好的，在这个里面会积攒，会积淀那些的恩情，在你整个夫妻互动的里面，那会存到永恒的。在我们中国背景的里面有很大的一个错误，很多家庭是因为孩子来维系，是为了孩子来维系，这个是错的。夫妻之间的好和孩子没有直接的关系，有没有孩子都不影响夫妻之间的那种的好，都不影响上帝所立的那个婚约，和孩子没有直接的关系，孩子只是夫妻之间互动的一个因素而已，有和有都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个是所有做夫妻的你们一定要清楚，如果不清楚这一点，你们没有办法能够体会到这种的好的。前段时间我的女儿跟我太太吵架，产生冲突，我就和我女儿谈，我跟她说呢，爸爸爱你，我会在你身上尽我抚养的责任，但是你长大以后你会离开这个家，你自己去跟随那个上帝，你过你自己将来的家庭生活，但是妈妈是我的妻子，我一生要和她在一起，我一生要保护她，她是我一生的陪伴。我说你要把这个立场搞清楚，因为有的时候孩子会跟会争爱的，如果你不跟孩子讲清楚，那很多就会不清楚。讲清楚，孩子是耶和华的产业，是属于神的，是暂时放在我们家里面寄养的，养大以后你要还给神的，然后你们夫妻两个要好好过你们的夫妻生活，这个是重要的，这个是上帝在婚姻当中所说的他的心意，那人独居不好，因此他就好，这是夫妻。然后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在这个里面有两个短语啊，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是为他造，然后来帮助他。这个配偶是上帝为男人造的，要了解，女人的使命是上帝为了男人造，使他的独居不好变成好。所以每一位做妻子的，你要想一想，当你成为你丈夫的妻子的时候，他的独居不好是变得更好呢，还是没什么改变，或者是变得更不好？你要思想这个问题，因为上帝说他独居不好，有了你会变得好，是吗？那另外一个层面，妻子是上帝亲自给男人造的，他交给男人成为男人的妻子，所以男人对妻子的态度是对上帝负责。 如果作为丈夫的，你不按着上帝的心意来带你的妻子，上帝会愤怒。真的吗？读一段经文，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事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做丈夫的全心全意舍命的爱你的妻子，心里面不可以有任何的诡诈，那个是你独一的配偶，是你一生上帝给你的，你要按着上帝的心意去恩待他。他是神造的，是神配给你的。好，妻子责任，丈夫责任，搞清楚啊。然后呢，妻子是帮助他的。那在这个里面，帮助他有两个短语，那我们中文翻译啊，好像是一个词哈，有两个短语，一个是名词帮助者，一个是动词提供帮助。这个名词讲到帮助者，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 ，Asa， 那这是希伯来文。这个帮助者不是可有可无的那个帮助者。Asa 这个词，它表达的含义是你必须要有的这个帮助者。然后这个帮助者不是说我需要的时候你来帮一下，不需要你去旁边去，不是。这个帮助者是一直在你身边，成为你的帮助。这个是希伯来文原文 ，Asa 是讲这个。那个帮助者是你必须的，一直的在你面前成为帮助者。好，第二个动词，帮助，两个希伯来文哈，我们中文翻译成一个词。那这个帮助这个词，希伯来文哈，它叫做 nechid 这个词。那这个词表达什么呢？这个帮助者的意思呢，是这个妻子怎么帮助呢？他站在前面，挺身而出，及时的出手，是表达这个含义。妻子对丈夫的帮助不是说，哎，那个我需要你来帮我一下，不是。他会在需要的时候啪站在前面，挺身而出，马上出手，这是妻子，是这样叫帮助者，是这么帮的啊。那这个你体会一下怎么帮哈，你到底有没有这样帮助丈夫哈？他需要的时候你就管，不需要你就不理他。那这个是原文的含义，你必须成为帮助者，你必须真正的帮助他，及时的提供帮助，全力的帮助他，使他能够真正的得到帮助。上帝所设立的夫妻是这样一个完美的关系，这个是应当有的夫妻的关系，夫妻的互动。但是很可惜，犯罪以后这关系破坏了。创世纪三章十六节，这是犯罪后的夫妻关系。你必慕恋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那做丈夫的不要就觉得挺好，哎，妻子慕恋我，我觉得挺享受的哈。这个不是啊，慕恋这个词，希伯来文叫做 tashukol 这个词，这词说什么呢？是妻子开始对丈夫发出那个狭制的欲望，对丈夫有一种拥有私人资产的占有欲，这个叫做慕恋你。那这个慕恋就不是很舒服了，是吧？这个是从原来的那个帮助的角色变成一个拥有的角色，变成一个狭制的角色。那这个是妻子必慕恋你。那所有的妻子可能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倾向啊，觉得能把丈夫管住就比较安心了，就比较安全感，是吗？但是当丈夫乖乖的受他管制的时候，他心里面就不满了，就觉得这个丈夫没用，不被管就觉得不安全，被管住就觉得他没用，那你到底咋地呢？咋地都不行，因为那个次序不对。你要成为那个帮助者，那个是犯罪以后所变成的一个情况。那男人对妻子是管辖，这个不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啊，不是这个意思，是本来从心里面发出来他就想管辖这个妻子哈。我们教会有个姊妹叫管辖的哈，不是这个意思哈啊，管辖 ，moshal， 那这是希伯来文，要控制他。犯罪以后，男人 想把女人控制住。这个女人在他的生命的里面不再是那个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带着那个深情的深情款款的来看他的妻子，他要控制他。这是犯罪以后的光景。我们要知道我们有那样的情况。我信主以前就是这样子，我跟大家分享过，我信主以前找太太的条件，首要条件就是容易治理。然后我发现基督徒比较好治理，我就找了我现在的太太，结果真的把她治住了。到一个地步呢，我大声的时候她就没声音了。后来呢，神怜悯我，我也信主了，结果神就治理我。到一个地步，我太太大声，我就没声音了。因为作为信主的人，归向神，整个夫妻的关系会慢慢回到神当初创造的美意。你要知道神所创造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你也知道我们现在的状态到底是什么。你要靠着神的能力，他的恩典，你慢慢的修复，慢慢的改变，让你们夫妻的关系不再是狭隘的关系，是真正能够互相帮助，真正能够彼此相爱的关系。当你有这个关系的基础以后，你在夫妻关系所有的互动，养育儿女，照顾家人，照顾你的亲人，所有的互动都在积攒将来永恒的那个恩情。你所有夫妻关系里面的内涵都开始有了那个永恒的意义，那个就不一样。上帝让所有基督徒信主的人，你的夫妻关系应当是这样的，你应当向着这个方向有你的夫妻关系。那这个是第二样要讲到，暂时的婚姻是在积淀那个永恒的恩情。第三样，暂时的婚姻是升华那个永恒的爱情。在马太福音的里面，耶稣说当复活的时候人不娶也不嫁。复活是指地上的日子结束了，我们得到将来天国永恒的生命，我们脱去了罪，脱离了这个败坏的世界，脱离了那个会朽坏的肉体，进入到将来永恒天国的里面，那种的状态的时候，你也不用娶也不用嫁。因为那个时候不再有孤独，那个时候不再有地上一切的软弱，那个时候不再有悲伤，那个时候是活在神全然的爱的里面，是活在全然的圣洁的里面，那个时候就不再需要地上的这样一个夫妻的一个关系。复活以后是有身体的，哥林多前书第15章50到53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事告诉你们，你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复活以后，我们整个的生命会全然的改变，不再有地上这一切的软弱，我们在地上所有所需要的一切，在将来复活以后，被上帝那个纯粹的圣洁的爱，被圣徒之间彼此的纯粹的圣洁的爱全然的覆盖。那个是天国我们要盼望的，在那个地方完全的升华，完全的到达那个里面，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每个人复活以后都会好像天使一样不再改变，那像天使，我这个多讲一点啊，像天上的使者一样，不是说我们和使者一模一样，不一样，我们和天使有区别，有两个相同的地方，一个都是圣洁的，都活在永生神面前，都是永远的存留，另外一个都是上帝的仆人，都服侍他，都敬拜他，但是有不同，有三个非常主要的不同。复活以后人有身体，是一个荣耀的不朽坏的身体，天使是灵界的，他不曾有过地上的身体，他也没有复活的身体，没有。路加福音24章39节， 耶稣复活以后对门徒说，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我们复活以后好像基督一样，他是出熟的果子，我们像他一样复活，我们是有骨有肉有身体的。那有骨有肉的身体会存到永恒吗？会。那怎么会？我无法解释。我告诉你，将来会的。将来在天上，我们对生命对我们自己的认识比你现在还要清晰还要真实，我只能这样说。那个是存到将来永恒的那样的一个情形，那种的喜乐，那种的对神的爱的经历大到一个地步我们无法想象。第二个不同身份，天使是服役的灵，是为神服侍的，他们没有罪，他们被上帝拣选，所以没有罪，没有被拣选的犯罪的，那这个是天使。但是人活在地上，我们曾经经历罪，我们在地上曾经经历很多的酸甜苦辣，我们在地上曾经经历羞愧痛苦，但是因为有这个经历，我们才能够更深的体会上帝的恩典，体会耶稣基督那个舍己的爱。所以得救的人对神的爱的那种的体会深刻到一个地步，可能天使无法明白的。一个被赦免的人，你里面的心灵深处的经历和没有这样经历的人是不一样的。所有得救的人是带着这样的一个体会活在永恒的上帝的面前，这个是不同的地方。所以在地上的时间，所有的会在天国的里面有那个永远的盼望。在地上成为夫妻，到天国你会完完全全的活在一个圣洁的里面，你已经被完全升华到一个纯粹的爱的里面，没有任何没有丝毫的私欲，是完全的纯洁。所以曾经做过夫妻的见面不会有尴尬，不用担心啊。我们在地上做过夫妻，到天上见面了，哎呦，这是原来我的先生，前夫前妻，没有这个事情。那个爱完完全全变成纯粹的圣洁的，那在一起在上帝面前只有那个永远的感恩。那如果你知道这一样，所有做夫妻的你在地上怎么过你的夫妻生活？你在地上所夫妻互动的里面所有的事情，你们积攒的所有的爱将来会升华的，但你要想一想你有多少可以升华。你在地上应当怎么样对你的配偶？将来在天上的时候，你会在你那个永恒的当中会变得更加的丰富。这个是第三样。第四样，暂时的婚姻承载永恒的救恩。彼得前书这段经文，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那这段经文的前面是三章的一到七节，彼得在讲正确的夫妻关系。那彼得讲夫妻关系和保罗一样，请大家留意，在圣经里面讲夫妻关系，它所有的核心都是在讲在夫妻关系当中怎么样能够建立你们的属灵生命，是为着永恒做预备的。在圣经的里面从来没有教导你在地上可以享受一个完美的夫妻生活，没有。你信主以后会改变的，你夫妻生活会改变的，会有向好的方向改变。我跟你说那是副产品。正品是什么？正品是透过夫妻关系的互动，彼此建造互相的属灵生命，一起为救恩效力，这是正品。所以现在有很多流行的这个夫妻讲座，恩爱夫妻营我也参加过，我是夫妻营第三届的啊，现在算起来已经算是很老的这个资格的，第三届的，很好，很有帮助，但是那不是核心。如果你把在地上要过一个完美夫妻生活的盼望放在你的里面，我告诉你一定会失望的，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每个人都是有限的，你一定会在这个有限的里面有罪的问题，有世界诱惑的问题，一定会受到冲击。 那真正完美的是在天上，在地上是在建立配得天上那个完美的生命的过程，这个是重要。所以在彼得前书的第三章一到六节特别讲到你怎么做妻子，怎么样建造你的灵命，怎么样使你的生命对你的丈夫有益处，然后到第七节就讲到做丈夫的，你怎么样建造你的灵命，怎么样对你妻子有益处，这是第七节最主要的这个圣经的教导。那这个里面他讲到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那按情理这个词 Gnosis 这个词是按着正常的道理啊，按着应有的道理和你妻子一起生活。那这个应有的道理正常道理有几个，有两个方面主要的含义哈。一个是在属灵追求上，你要按着正常的道理做好你属灵的头，丈夫是头的，要好好尽你做属灵带领的这个责任，要以身作则的，这是第一样。第二个按情理是指日常生活，因为在彼得的时代妻子是没有工作的，所有家庭的那种的需要是丈夫来完成，丈夫要管家的。那这个核心是因为你爱妻子，因为妻子是上帝配给你的，所以你要按情理和他同住。那这个是丈夫对妻子。那我需要提醒的一点，妻子对丈夫也要按情理的，除了家庭的需要以外要关心丈夫。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中国人比较不敢启口的，我一定要讲的哈，要保护丈夫的圣洁不至于落在奸淫的里面，这个是妻子按情理非常重要的责任之一。你要知道那是男人的一个软肋的，那这个做妻子的要按情理。我不是让你变成醋坛子，整天看着他盯着他不要出状况，不是，你是真正的体谅他的需要。你要知道这个男人需要妻子，这个男人之所以要结婚，是因为你的妻子和他正常的夫妻的生活可以帮助他守住那个圣洁。因为他没有单身的恩赐，他必须结婚，在婚姻当中他必须要得到你的保护，你的帮助者，你的保护者，在这一点上非你莫属，你必须要尽你做妻子的这个责任，你不要把这个非你莫属的责任给了别人。那这个做妻子的我特别要提醒的，要按情理和丈夫同住。后面讲到丈夫了，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那这个是对丈夫的教训。那在这句经文的里面有三个短语，那在这个三个短语的里面，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敬重他。那这个三个短语呢，中文呢把它放反的，原文呢是翻过来，原文是所以要敬重他放在前面，后面是因为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这个是原文。那在这里面呢，可能我们还是要需要来看这个经文的这个含义哈。他说所以要敬重他因为他比你软弱，你这个觉得有点别扭，什么叫做所以要敬重他因他比你软弱呢？因为他放在后面，所以他加了个所以，原文是因为，不是所以。那因为要敬重他，那这个又不对了，什么叫因为要敬重他因他比你软弱？如果他配得你敬重他，他怎么会比你软弱呢？又出了问题了。那原文那个敬重不是我们中文的这个含义，那个敬重 timei 这个希腊文这个词是要重视，你要重视妻子那个真正的价值，你要重视妻子真正应该得和配得的。那这个意思我们把它用中文重新表达一下，说因为你要重视你妻子应当配得的那个真正的价值，那个是指永生的。这个经文在说什么呢？说丈夫你要爱你的妻子，你要尽你爱你妻子的责任。那你爱他的真正的核心在哪里？是你真正重视他得救的这件事情，听明白没有？这是这句经文讲的，不是这个 这个爱妻子，你对得起他啊，你给他吃，给他赚钱，然后他替你生孩子，替你操持家务，让他过得很舒服，你就尽你的责任，不是。这句经文特别说，你做丈夫的，你真正在乎他得救这件事情，这个是你做丈夫的最重要的事情，因为你是属灵的头，所以你对妻子的真正的爱，你真正对得起他，是重视你妻子得救的这件事情。我的太太真正有没有走在救恩的路上？她的属灵生命是不是很好的有成长？我是不是很在乎她得救这件事情？她得救这件事情是不是在我生命当中是最重要的这件事情？经文是说这个，上帝设立丈夫做头做带领的，对妻子对整个家庭的影响非常大，头做不好，被带领的就不会有好结果，是吗？就算你在世俗公司里面做事情，如果碰到一个老板乱七八糟，我看你这个做伙计的也很痛苦了。做属灵带领的，你要重视带领他什么呢？你要重视他，他是不是跟你一同的来走得救的路，这个是你的重点。后面经文说，因他比你软弱，那因他比你软弱不是指身体软弱啊，有的妻子比丈夫要强壮啊，也不是说心理承受力比较软弱，有的这个妻子承受力很强的啊，不一定啊，也不是说妻子一定比你没有才能，有的这个姊妹很有才能，很有能力的。因他比你软弱是指属灵上，在走属天道路上面，在属灵的征战上面，妻子比丈夫软弱，是这样。那也许有的丈夫说，我妻子不觉得她软弱，她觉得比我刚强，那怎么看呢？也许吧，也许在某件事情上某个阶段妻子可能比较刚强，但是在总体上，在属灵上面，妻子还是比男人比丈夫要软弱的。那如果一个妻子她真的一直觉得比丈夫刚强，一直要做头，那他真的是软弱，真的是。那在属灵上面，上帝造男人造女人是不同的，不是这个男人更好女人更不好，不是，他给男人的责任大，也赐给男人强的能力，让他们能够在属灵上做带领。那作为丈夫，他一旦明白圣经的真理，他就可以坚守，他因为坚守圣经真理的缘故，他可以受苦，他可以受委屈，他可以忍辱负重，他可以承受不公平。所以丈夫作为男人，在真理的上面比较不会受情绪的影响，也比较不会受人情的这个左右，那这样是做带领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姐妹呢，我不得不这样说，比较不能够受委屈，基本上如果觉得不公平，差不多就会转到情绪这边去了，是吗？那一旦转到情绪的方面，那在讲道理就比较难了。那如果他在道理上再不讲，那他怎么去带领别人呢？我是讲的一个事，我不是看不起姊妹，我说的这句话可能会得罪人的，但是我必须要讲的，是这样子。那重感情，这也是姐妹的一个特点，心一软那就什么都行了，那个不行。做属灵带领的话，必须要坚守，必须要坚守那个真理，必须要在真理的上面不受情绪的影响。弟兄男人一旦清楚真理以后，他的情绪会退后的，他的情绪会被压下去的，他会坚持那个真理，他会清楚的做带领的事情。上帝造的男人女人是有区别的，所以上帝立摩西做带领的，把神的律法赐给他，摩西就一字不差一丝不苟的来遵行，绝对不妥协，遇到挑战绝对的坚守，打死也不后退。他自己的哥哥亚伦一直帮助他的，亚伦违背了神的话，他绝对不留情的。他的两个侄儿违背了神被击杀了，摩西照样坚守神的律法，这个是男人 有的那个坚守的上帝给他的能力和恩赐。上帝立大卫做王，让他治理整个以色列，他自己犯罪以后被上帝惩治，他的儿子被击杀，他的家庭遭灾，儿子之间彼此的杀戮，大卫没有退缩，没有违背神，更加谦卑的在神面前更加坚定的跟随他。男人丈夫是要做头的，圣经是这样教导的，所以我们西畔教会也这样教导的，丈夫要做头，各位弟兄，这一点非你莫属，你不能推给你的姐妹的，你必须要做头的，求上帝给你力量。所以在西畔教会，每一个来到我们教会的弟兄，我去探访他，我都会跟他强调这一点，我说你要做头，你必须要做头，我们教会要塑造你，你要做头，你要做带领的，当你能够做起头的时候，你的全家是蒙福的，你会带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你的整个家庭，你全家是蒙福的。所以这个是圣经的教导，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那是因为妻子要和丈夫一同承受生命之恩，这是指救恩，所以你要重视，你要敬重，你要看重这件事情。上帝把妻子赐给你，你要带领他和他一起承受生命之恩，因为他比你软弱，所以你就不要抱怨妻子的软弱。我们做丈夫的彼此鼓励，我们不要再抱怨妻子多软弱，因为他本来就比你软弱的，所以不要抱怨。那怎么办呢？你要带领他，舍己的爱他，舍命的爱他，一定要担负，要承担，要搀扶他，让他和你一起走。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决定。我在婚姻辅导的时候，我曾经我基本上都会这样讲跟弟兄说，我说做丈夫的你要知道你的责任，丈夫叫两肩扛，一肩你要扛住你自己的救恩得救的责任，另外一件你要扛住你的妻子，因为上帝把他配给你，你有这个责任的。一个弟兄听了以后，他立刻做一个决定，不惜长途跋涉要把妻子放在一个可以建立他灵命好的教会。这个是真正爱妻子的丈夫，他看的不是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方便，是妻子得救的这件事情，这是对的。丈夫对妻子的爱应当重点实现在这个地方，那将来在天国的时候，那种恩典永恒的那种的爱的存留是非常的宝贵。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最后一点啊，如何待妻子，不但是有关她得救的事情，也有关丈夫得救的事情。圣经清楚地说，如果做丈夫的我们不看重妻子得救这件事情，不重视这个最重要的价值，我们的祷告会被阻碍。是谁来阻碍我们的祷告？是上帝阻碍。那如果上帝阻碍了我们的祷告，我们还有戏吗？我们就没戏了，清楚吗？你必须要爱你的妻子，重视她得救的这件事情。从救恩的真理也是一样，我们为什么可以得救？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他舍命的恩典救我们，让我们能得到这个宝贵的救恩。然后上帝把妻子配给我们，我们这个得救的人，如果连与我们相濡以沫的妻子我们都不在乎不重视他得救的事情，是得罪神。非常清楚，你是丈夫的，如果你是这种的状态，你想活在上帝的面前蒙悦纳，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连你的妻子你都不重视，上帝不允许。那有两样的情况是例外的，一种情况是丈夫信仰马马虎虎，他本来自己都不追求，他也不重视永生，那怎么办呢？做妻子的怎么办呢？就是刚才彼得前书讲的那段的经文，求神帮助你啊， 彼得前书三章第一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求神帮助这样的做妻子的。为什么我在教会里面有姐妹要嫁人的，圣经有说要嫁在主里面，我也跟姐妹说 小女孩要结婚，我说你要嫁在主里面很重要。如果你要嫁人，嫁在主里面很重要。那个丈夫在你得救的事情上面，他的那个角色对你影响很大的。但如果你真的是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者暂时是这样一个情况，你依靠神，上帝会给你供应的恩典的。你自己的灵命上帝会悦纳，你自己一定会走得救的路，上帝会用你去救他，也许会去救他的，你要坚守。那对于单身的姊妹怎么办呢？如果神要让你单身，那是地上暂时的，虽然在地上你没有有丈夫的那种的生活，也许你会觉得孤独，但是我也告诉你，你也没有有丈夫那种的痛苦。这个不是这个不是退而求其次，我跟你说这是最佳选择。圣经这样说，那叫属灵的恩赐，是上帝特别给那些有恩赐的人的。所以做妻子，如果你单身你不需要担心，那在地上上帝必定会带领你，基督他亲自会成为你的丈夫，会用够用的恩典丰富的爱把你带到天国的里面。到天国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都是上帝的儿女，都没有婚姻，在地上那个暂时的会过去。所以地上暂时的婚姻是承载着天上永恒的价值。愿意每一位已经结婚的夫妻，你们在自己婚姻的里面真正能够把这个暂时实现在永恒的里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感恩，因为在你的恩典的里面正是满了恩典。我们在地上虽然活在暂时的当中，我们在地上婚姻的里面虽然有很多的挫折，但是我们知道在你面前在永恒的当中都会变成祝福。求主赐给我们力量，无论做丈夫的做妻子的，能够在我们暂时的婚姻的里面能够在积淀，能够在积攒那个天上永恒的那个价值。愿意你的永恒的恩典在我们信主的家庭的当中的每一个家庭里面都能够显出你自己的恩典和能力来。也愿意主你呼召那些还没有信你的，他们也愿意来到你面前来得着这个永恒的价值和恩典。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